好，各位弟兄姐妹、伯父、伯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常常感觉到，我就好像是一个日历啊，因为往往这一站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月就要结束了哈。我过去几个月每次都是在最后一个主日讲道哈，所以非常准时哈。那我们很快要进入4月份哈，大家也知道，4月份是对我们来说是还蛮重要一个节日哈，因为通常来说呢，复活节和受难日和复活节呢都会在4月份哈。很多人讲说，哎，基督教最大的一个节日啊，应该是圣诞节哈，因为圣诞节大家普世欢腾哈，大家都来庆祝哈。但是呢，其实呢，我个人觉得说，其实基督教最重大的节日可能应该是复活节哈，因为其实每一个宗教都庆祝他们的教宗的生日，对吗？因为香港比如说会过那个佛诞节哈，我也是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才知道哈，哎，还有佛诞节哈。而在中东地区呢，他们也会庆祝穆罕默德的生日哈，也是他们的3大节日之一哈。如果你自己创造一个宗教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生日当做这个宗教最大的节日哈，这都是很容易的事情哈。可是呢，只有基督教有复活节哈，也没有人能够创造出复活节，因为没有人能够创造出复活的事情哈。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神的大能哈，使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哈，并且借着他的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进入4月份的时候，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哈，来迎接，然后来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来纪念基督的复活，并且呢纪念他所带给我们的永生哈。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哈，它的开宗明义，他就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哈。所以这个地方他就直接以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这个主题来开篇哈。他这里既然讲到所以哈，他为什么讲到所以呢？它是有个因果关系的，对吗？所以说，那么也就表示说，它承接的在哥罗西书的前2章的所有的内容哈。那大家如果这段时间一直来教会听到的话，就知道说，我一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是在哥罗西书当中跟大家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哈。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已经是哥罗西书的第3章了哈。那如果大家对保罗的书信有一些了解的话，大家会发现说，保罗的书信常常 follow 一个 pattern 哈，常常 follow 一个这个模式哈，就是他会在他的书信的前一半的时间呢，会讲一些教义的事情哈，会跟大家来分享说这个教义的内容。那么在后一半呢，他会来阐述说，那么因为这个教义而产生什么样的生活的影响哈。所以我们很熟悉的，比如说罗马书、以弗所书，包括我们今天读的哥罗西书，都是这样的结构哈。所以说，哥罗西书的第1章和第2章就是保罗想要讲的教义哈。他通过这个教义，不仅来教导哥罗西人，而且呢，我们上次也讲到，他要驳斥在哥罗西当地有一个非常盛行的一个异端哈，所以他要通过一个正确的一个教义的教导呢，来首先把这些道理传递给哥罗西人。那么我们思想一下哈，在前2章我们学到了什么样的一些真理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哈，我们讲到了超越的基督哈，讲到基督的超越性哈，超越是基督是远超过一切哈，远超过天使，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哈。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哈，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哈，所以他是一个超越的主啊。我们还学到说，基督他的因着十字架上的工作哈，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他成就了和平的工作哈，使我们远处的或近处的人都与神和好了哈。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哈。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还记得在我们前2次的时候讲到说，有一个奥秘哈，就是基督福音的奥秘哈。这个奥秘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生活还有他的工作呢，完全显明出来哈，把神在旧约当中已经预言但是隐藏的这样的真理显明出来哈。我们在上一次讲到说，基督里的丰盛哈，基督就有全然的丰盛哈，一切的神有形有体的丰盛都住在基督耶稣里面哈。所以说，当我们看完这2章的这个教义的核心内容之后呢，我们进到了第3章哈，所以第3章呢，他就会讲说，因为我们所讲的这些教义，它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样可以来生活，过一个可以跟我们得救的身份相称的生活哈？那么我一共会在这里面讲4次哈，那么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哈，第一次更多的是像搭一个框架哈，我们来分享说我们新生活的来源是什么哈，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哈，因着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在未来3次会分享，分别说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或者这么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真理哈，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3次哈，进一步的来被我们活出来哈。所以呢，今天呢，我讲到呢，可能会比较的 干一点哈，因为可能更多的是搭一个框架，然后更多的是来分享一些教义上的东西哈。那未来我会在各种其他的3次分享当中会有一些例子，有一些其他的更深入的分享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先看这段的经文哈。在看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哈。前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借着你自己的爱子，主啊，真的将这无比美好的救恩带给我们，也让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如今我们成为新造的样式，愿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成为这新造样式有何等样的荣耀，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在生命当中可以能够活出这样一个新造的样式。愿你自己来祝福我们的话语，也祝福弟兄姐妹的心可以与这话语能够来融合，能够来领会。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哈？因为在我准备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很熟悉这段经文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在2021年1月31号的时候讲过一篇跟这个内容比较接近的经文哈。所以我在准备这篇的时候想，我已经讲过了哈。但是我在想说，其实这篇经文有太多太多的真理哈。所以很多时候我想说，还可以再讲一次哈。那我在2021年1月31号那次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新年做新人”哈，因为正好那是农历新年哈，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就用农历新年这样的一个开题讲到“新年做新人”哈。我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在哥林多的后书的5章17节，如果大家都记得哈，我们很喜欢在别人受洗的时候给他写这样一句话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对吗？依旧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但是呢，我也用哥罗西书的这段的经文，以及以弗所书的一个相关的经文来阐述哈。那我因为讲过了，所以呢，我今天主要来就是复习一下哈，我不过多的来描述哈。那个时候呢，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那个概念呢，用英文来讲呢叫 already but not yet。那用中文来讲呢，就是已然和未然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圣经哈，如果像我们就比如说看哥罗西书的这段圣经哈，往下好吗？第9节。好，如果我们看哥罗西这段圣经的话，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是新人了，而且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3章9节哈，他说，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哈。这个如果中文我们熟悉的话，这个语法结构来说，已经穿上了，这些都是一个已经做完的事情哈。所以这段圣经似乎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新人、脱去旧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哈，已经完成了。可是呢，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我今天没有引用哈，但是如果大家看以弗所书4章22节到24节的时候呢，那里讲到说，你们要穿上新人，要脱去旧人哈。如果我们看它原文的这个语法结构的话，会发现说它其实讲到的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哈。也就换句话说，我们成为新人，我们穿上新人的样式，我们脱去旧人、脱去旧人行为这件事情是不断在发生的。所以很多人会说，哎，正好有矛盾哈，既然我们已经成为新人和脱去旧人了，怎么还要再不断的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呢？其实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是圣经当中一个奥秘，也是一个真理，中间是没有矛盾的哈。这个真理就是已然和未然哈。已然是什么呢？已然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认识耶稣这一刻，当我们与耶稣生命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与他同死同复活了哈。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而我们已经因着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们复活，跟耶稣一同复活过来，并且在神的眼中呢，已经看为是新人了哈。所以因着这样一个事情的发生呢，我们已经脱去黑暗，已经脱离了黑暗的国度哈。我们已经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我们已经成为圣徒，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我们已经被神赦免哈。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因为神已经成就了，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哈。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借着信与耶稣联合哈。那所耶稣这个神所成就这一切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恩典已经临到我们了哈。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哈，所以呢，我们还在一个所谓的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在学习如何效法基督，我们还在一个越来越追求说像耶稣的这样一个过程哈。我们还在不断的在我们这个老我里面把不讨神喜悦的这个部分要脱去哈。 我们还在学习说如何穿上基督的样式哈。所以说蔚然的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在我们的肉身上去把一个神已经成就的客观的真理哈，就是神已经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活出来哈。所以说蔚然的这一块呢，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哈，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肉身当中每天不断的把我们已经得到的这个新生活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不断的活出来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说已然的部分是神已经成就的哈，已经发生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已经是圣徒了哈，我们已经是我们已经与神同在了哈，并不是说我们要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才与神同在哈。但是另一部分呢，我们还不完美哈，我们还没有成圣哈，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事情受到我们的以前的思想行为旧人的这样的影响哈。那我们不断的用我们这个新人的身份去改变，去穿上越来越像基督样式的这样的一个外袍哈，而脱去我们以前那些不讨神喜悦的部分哈。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哈。所以说我们在今天学习哥罗西书这一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既是已经成为新人的这样一个样式，但是我们又要不断的学习用新人的样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耶稣哈。当我们不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两个极端哈。我们要么就是我们特别强调已然哈啊，我已经是就好像这个哥林多这个教会，如果大家知道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问题哈，所以保罗要写封信给他们哈，就是他们虽然已经是圣徒了哈，可是他们却在行为上没有任何的改变哈，他们甚至还有比那些不信主的人做得更糟糕哈。所以很多人说，哎，我已经信主了哈，我就罗马书保罗也提到这样的一个有人论调哈，说哎，我已经信主了哈，我就可以随便做什么都可以了，反正神都赦免我了哈。但保罗说不是这样的哈，因为你不仅是已经信主，已然成为圣徒哈，而你要更加是要蔚然的把你这个圣徒的身份可以每天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让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真理成为你自己的主观的经历哈。反过来呢，如果说我们过分的强调说蔚然哈，已经却没有看到说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在神里面的新的身份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对别人非常的 judgmental 哈，就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个人的行为这么差哈？都已经是基督徒了，还不如不信主的人哈。我们会甚至会对这一些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说，哎，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哈？会就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心思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说这两个其实都是两个极端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我们看待一个主里的新人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神的眼光来看，也就是一个已然和未然的眼光哈。我们知道说他已经与基督联合了，他已经得救了哈，他已经在神的里面，神的灵会带领他、帮助他、改变他。但是他还是一个未完成的产品哈，神还在他生命当中塑造他，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改变他。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的哈，虽然我意识到说我已经是神赦免我，我已经成为新人了，可是呢，我还是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去学习如何活出新人的样式哈。所以说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很核心的真理哈。那就有人会问了，那说，哎，那我新人的样式是什么样的哈？我要想活出来这个新人样式，那我怎么活出来呢？所以呢，我想今天就通过哥罗西书的1章1到17节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就是新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样式哈？我们怎么去追求一个成为新人的一个样式哈？那么我说过的哈，今天会比较的干一点哈，所以主要大框架哈。未来我会在其他的三次当中啊，从家庭生活、工作以及人际关系当中，会进一步的对这些真理做进一步的阐述哈。我们成为新人样式的第一方面，我们回到哥罗西书3章1到17节哈，就是求在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哈。什么是上面的事哈？所以有人说，哎，那我要思念上面的事。什么是上面的事呢？上面是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哈。所以很明显，当我们看到这幅画面的时候，我们脑子马上就想到一个他在其他地方讲到的这个图景哈，其实就是一个神的宝座哈，而右边呢代表一个尊荣的位置哈。其实他就讲到说神的掌权哈，基督和上帝一同掌权哈。所以这里保罗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其实他就是让我们想到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神的国哈，神掌权、神的宝座这样的一些事情哈。 而我们如果看二到四节呢，他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真理哈，就比如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与基督已经一同复活了哈，而且得到永恒的生命，并且我们知道基督将来还要再来，我们要与他一同得荣耀哈。所以这一些事情的总和，就是保罗在讲的上面的事哈。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心思应该去思想这些事情哈，并且呢，我们要求跟这些事情有关的相关的事情哈。那和这个天上的事相对应的，其实就是地上的事哈。所以这里讲到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哈。那地上的事是什么呢？那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每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都是地上的事情啊。我们吃什么呀？喝什么呀？穿什么呀？去哪里呀？等等等等哈，这些事情就是地上的事情哈。所以保罗说，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说啊，这个教义好难懂哈。那我们首先来说，这不代表什么哈？求上面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不代表什么呢？第一，它不代表说我们消极的逃避生活哈，生活太辛苦了哈，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不满了哈，我们就躲在教会当中哈，逃避我们在世上许多的责任哈，有点像出家的感觉哈，好像说这个外面实在太苦了哈，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寻求一个心灵的净土哈，然后我就可以忘掉我在这个地上一切的烦恼了哈，我们把这个神的这个恩典，好像当做一个逃避世上生活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哈。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一个遁世的想法，不是一个出家的想法哈。还不是什么呢？也不是说我们不思念地上的事，就代表说所有地上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哈，我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哈，不管这个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俄罗斯要不要打乌克兰哈？不管什么事情哈，这些事跟我没关系哈，这些事情是别人的事情哈，我就只管我自己的，每天读经祷告哈，也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参与时事哈，不关心地上的事情，不关心这些世上的这些公益、这些怜悯的事情哈，还不代表什么呢？它也不代表说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情，就每天就读经祷告，然后坐在那边思想啊，天上的事情哪天时候哪个时候神把我接回去哈，然后或者单单的去做教会的事工，好像以教会的事工就作为说，这个事情就是天上的事情哈。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三个是这句话不代表的东西哈，也就换句话说，保罗教导我们的意思就是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不是两个割裂的维度哈。我觉得我们大家常常会想说，哦，天上和地上的事情是两个维度哈。但是保罗说这两个不是一个平行宇宙哈，我们刚刚看完这个杨紫琼的这个电影哈，它不是个平行宇宙哈，它不是说基督徒一会儿我就在思想地上的事了哈，过一段时间我又嘣又思想天上的事了哈，然后我每次在教会的时候我就思想天上的事，每次我工作的时候我就思想地上的事哈，不是这样的哈，不是两个平行的维度，我们在当中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哈，那我想你也累死了哈，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想说的是。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当我们被神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时候，神就让我们以天上的事作为我们人生的更高的追求和准则了。从此，天上的事情就进入我们地上的生命当中，融为一体了。所以，我们要以天上事情的眼光来引导我们地上的事情，以思念天上事情的态度来过地上的生活，并且让天上的事贯穿在我们地上事的方方面面，我再说一遍，这句话你们要思念天上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是说割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两部分，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而是说我们因着我们被神呼召出来分别为圣，我们把天上的生活带到了地上，用天上的眼光来引导我们地上的事，用思念天上事的态度来过地上的生活，让天上的事贯穿在我们地上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是很抽象，对不对？那我就再把它细化一下。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有天上的事情的眼光来过地上的生活的话，我觉得一定会带来四个方面的改变。我觉得这四个方面是我们成为新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和我们的追求。第一点，我们成为新人，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新的眼光，我们会用天国的眼光来看待地上的事情。所以，我们虽然还是面对同样的事情。我们还是每天去上班，我们还是每天在家庭生活当中生活，我们还是每天面对那些柴米油盐酱醋那些比较枯燥无聊的事情。 可是，当我们有天国的眼光来看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有不一样的意义。同样是婚姻，我们不再是以说我们两个人是因为相爱才在一起。那当我们不相爱的时候怎么样呢？难道我们就可以不在一起吗？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的婚姻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我们可以一起来把我们两个的资源最大化。那当如果我们当中一个人破产怎么办呢？我们就不在一起了吗？所以，当我们面对婚姻的时候，我们要用天上的眼光来看，说这乃是神所立的圣约，我在神面前与另外一个人立约，从此进入婚姻。同样是工作，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工作呢？我们是把它当作是我赚钱糊口养家的工具吗？我们把工作当作是我们生活意义的全部吗？还是我们把工作看作是神对我们在这个时刻的一个特别的呼召和托付？而在这当中去完成神所带给我们的使命呢？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眼光去看这个地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不是不去管地上的事情，而是用一个更清晰的眼光去看到这地上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神所托付给我们、神所带领、神所让这些事情发生的背后，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说，当我们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灰心失望，我们不会那么容易觉得说啊，这个事情怎么是这样？当我们顺利成功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啊，这就是我自己努力造成的哈。而我们知道说，这都是神的恩典哈。所以说，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重新去看待地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追求天上的事，成为新人，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重新去看待我们周围一切的事情。第二点很重要的，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价值观。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很熟悉从小到大什么东西对我们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对我们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很会计算，我们很会经营，所以我们才能够成功的在这个地方，对吗？但是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之后，当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的时候，当我们去思念天上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更加荣耀、更加美好。永远不朽坏的这样一个荣耀，这样一个价值，在那里。所以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不再只是计算，或者是来最大化我们在地上的利益哈。我想，我们这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生活的唯一准则哈，就是我怎么样可以过得更幸福，我怎么样可以让我在地上的财富更加的最大化，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利益哈最大的这个程度的体现出来哈。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哈，可是如今我们有个新的维度进来了哈，哎，我发现说原来不只是地上的财富哈，原来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天上还有那个更伟大、更荣耀，将来还有那个更加不朽坏而且直到永恒的这样一个价值哈。那当我们把这个价值引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最大化我们生活的价值呢？那我将来不只是盯着看的时候我的钱财是多少，我的快乐是多少，我的幸福指数是多少。而我看到的是，我在神国当中，我没有投资在那样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它会影响到我们如何去经营我们的时间。我花时间做什么？我每天就这么多时间，我花多少时间在我的工作上？我花多少时间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我花多少时间在教会当中？我花多少时间跟别的人在一起？我花多少时间看我的手机？这些事情都有直接的影响，因为我们花时间最多的那些事情，就是我们最看重的那些事情。而当我们没有把时间花在那些有永恒价值意义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投资在那个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同样的，你如何花你的钱，也是一样的。你的钱你花在什么事情上，可以看出说你在什么的事情上更加的在意。你有把你的金钱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吗？去扩展神的国度，让更多的人可以听见神的福音。所以价值观的改变，其实也会带领我们的优先性的改变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成为新人的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价值观，而新的价值观会带给我们一个新的优先的次序。第三，我们会有新的做事准则。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事准则，像我们信主之前那么多年哈，我们用一套的东西指引我们哈，可以过关、过五关斩六将哈，过独木桥哈，上大学、出国，然后工作哈。我想我们一定是很成功的哈。我相信你，你一定对你自己的这个做事准则是很有信心的哈。甚至说，当你的生活偏离了你的做事准则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哈，因为你觉得你失控了哈，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我没有做过哈，所以你愿意就留在你自己做事的准则里面哈，而不去偏离哈。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神说我们有一个新的做事情的准则。这个做事情准则是什么呢？就是圣经的原则哈。圣经原则不是永远让我们喜欢的哈，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圣经原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甚至觉得很讨厌哈，因为它和我们原来的那个做事准则是不一样的哈。它挑战我们，它让我们用一种我们不能够确定后果的一种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哈。但是神说，当你按照神的原则去做事情的时候，当你不按照这个世界的潮流，不按照这个世界的方法去做的时候，是更好的哈。你相信吗？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相信这句话，我们才能做得出来。往往第一次是最难的。当我们第一次去实行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难。但是当我们真的去实行的时候，当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的时候，当我们尝到圣经讲说，你若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那是美善的。当我们去尝试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哎，好像是的哈。我一直以来以为我自己抓得稳的那个行事准则，其实未必是最好的，而上帝告诉我们的这个往往是更好的哈。我们未来几次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例子哈。新的行事准则，第四，我们有新的盼望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每天支撑你的盼望是什么哈？每个人都有哈。也许你盼望早点毕业，也许你盼望早点升职加薪。也许你盼望早点有一个家庭，有孩子，有些人也可能会盼望早点退休哈。这些东西鼓励你、激励你，不断的这个促进你在生活当中去追求、去往前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个更高的盼望哈，什么盼望呢？就是基督还要再来哈。这个盼望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哈，我们不要懈怠哈。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哈，我们常常就像那个比喻当中哈，那个五个童女哈，五个聪明的，五个笨拙的哈，那个童女她没有预备的时候，基督就来了哈，她就没有办法去迎接新郎哈。所以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闲懒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哎，主他可能会来哈，他来的时候，我要预备好我自己去迎接他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讲到哈。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成为新人样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求那天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而不思念地上的事。是什么意思呢？我刚刚讲过，是以天上的事情来引导我们地上的事情。那具体是什么呢？就是四个新的哈，我们有新的眼光、新的价值观、新的做事准则和新的盼望。我现在跟大家来分享新人样式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有新的身份哈，好，我们往下拉一页哈，好的，可能再往下拉一页哈，好的，11节哈，他说我们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众人之中哈。我上一次分享的时候，其实也差不多讲到这个主题哈，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享的哈。哥林多后书5章16节，他说我们从此不再凭外貌认人哈。好，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预备好哈。我问大家问这个问题之后呢，大家用3秒钟的时间在头脑当中回答出来哈，不要去思想哈，用你的直觉去回答哈。准备好了吗？你是谁？
神的孩子。
哦，不，我没让你回答出来，我让你在脑子里想。谢谢弗琳娜哈。弗琳娜的答案是标准答案哈，但是我想说，你的新的答案是什么呢？有个人可能想说我是中国人，有的人可能想说我是律师，我说啊我是个男的，我是家庭主妇，我是谁谁谁的丈夫，我是谁谁谁的爸爸，我是单身。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在你的脑子当中大家想到的哈。但是你会发现，说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这些所谓的外在的身份来定义我们自己哈。其实这很正常哈，因为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在我们老我的里面，我们就喜欢用这种外在的标签去看待别人哈，也来 看待我们自己哈。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他说现代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哈，叫做身份危机哈，就是 identity crisis。身份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我是谁哈，我也不知道我在世上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身份危机的造成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 identity 和我们的角色、我们的 roles 混在一起哈。我们的常常让我们自己的身份被不同的我们的角色来定义哈。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我们的角色会不停的改变，对吗？今天我是中国人，明天可能我就是旅美华人哈，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就成为美籍华人哈，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哪里人哈。今天我是律师，明天我可能是一个失业的律师哈，后天有可能是一个退休的律师，对吗？今天我住在城市里面，明天我就是住在郊区，后天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哈。所以我们的 role 哈，我们的角色哈，常常在改变。每次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危机感，因为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应对我新的角色改变带来的生命哈。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的角色没有改变哈，但是外在的环境却在不断的改变哈，也会造成我们的危机感哈。可能我们一直在做某一个行业哈，在我们入这个行业的时候，这个行业是黄金产业、朝阳产业哈，可是当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发现哦，快成为夕阳产业了哈，怎么办？我没做什么事，我还是我的身份没有变呀，世界在变哈，我的工作变成了夕阳产业了，我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件事情呢？可能你很清楚的知道说我是个男的，我是个女的，可是这个世界却不断的告诉你说，哎，其实世界上不是只有两种性别啦，世界上其实有一连串的性别哈，就是一个 continuum 哈，在这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哈。哎呀，你就混淆了，我到底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呢？所以说，当我们把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角色挂钩的时候，它一定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焦虑、我们的危机感。我们去比较我的角色和你的角色谁更重要，我跟你的角色谁更看起来更光鲜亮丽哈。我们一定是常常会想说，我要追求的是世界的认可哈，因为我的角色当然不是在神里的角色，对吧？我的角色是世界给我定义的角色，所以我要追求的是世界对我的认可。世界觉得我周围的人觉得我做这个角色是更合适的，我就会觉得在当中很舒服。如果是我周围的人不认可我这个角色，觉得说家庭主妇没有意义，或者说觉得说你做这个行业没有前途，或者周围的人觉得说你做这样的事情，你。或者说你，比如说你坚持这个某一些的想法，哦，这个是不对的，你就会怀疑，你就会想说，哎，我是不是不对的？我是不是要跟我这个周围的人的想法去达成共识呢？所以说，我们追求世界的认可，随波逐流，让我们很多时候产生很大的一个身份的危机，因为我们其实并不清楚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到底我们想做什么。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旧人一个很大的特征。如果大家想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这也是无神论框架底下必然的结果。因为在无神论里面没有神，所以你的身份没有依托在一个永恒的事物上的时候，你只能是用这些世上这些短暂的、会变的、不断的会带来比较焦虑的这些角色来定义你的身份，不是吗？可是如今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就是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里面有这位亘古不变的永恒的人住在我们里面，而我们因着基督耶稣成为永生神的儿女，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身份！当我们把这样的身份，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份感建立在神所赐的恩典当中的时候，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标签。也不是跟别人去比较，也不是世界上让你觉得说什么是好的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件何等自由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常常觉得生活在捆绑当中，我们常常觉得不自由，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不知道我到底是该做什么。我想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你不清楚你自己的身份，你把你的身份和你的角色混淆在一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第二点很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身份。让我们用跟我们塑造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同样的经历去塑造我们在神里的身份。我想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塑造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对吗？我们减肥，我们各种的这个锻炼，对吧？然后我们各种的学习，我们各种的努力，为什么？就是让我们的在地上看起来更帅一点，或者在地上看起来更成功一点，或者在地上看起来更有学识一点，没有错哈，都是可以的。但是你有没有花建立你地上的这样的角色和身份，同样的时间去经营你在上帝里面的身份呢？求主帮助我们花时间去建立，重新去让我们更清楚的去清楚的明白活出来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份。成为新人的第三方面，我们回到前面，再回到前面一页哈，第五节哈。成为新人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离弃犯罪的事，追求圣洁的事哈。所以说这个地方保罗从第四节他又开始索引了哈，因为前面讲到说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们与基督已经同活了。他说，所以哈，那又有一个结论了哈。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这一些的事情哈，就比如说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哈。然后呢，我们再往下，也要弃绝我们口中这些污秽的言语、恶毒、毁谤、恼恨等等等等哈，也不要说谎哈。要怎么样呢？再往后一节哈，他说你们要，就是第12节哈，存怜悯、谦卑、温柔、圣洁、忍耐的心哈，彼此包容，还存着爱心哈。所以说，新人的样式的第三方面就是弃绝犯罪的事，追求圣洁的事哈。我们离弃那些犯罪的生活状态哈，而进入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状态哈。很多人把事情搞混了哈。很多人觉得说，我们要成为基督徒，就是我们要先成为一个好人，然后再成为基督徒哈。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错的，对吗？以弗所书讲到说，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哈，不是因为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哈。所以行为不能让我们救，不能使我们得到救恩哈，行为也不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讨神的喜悦哈，获得更多一点的救恩哈。我们每个人都是借着信进入神的救恩哈。可是怎么样呢？当我们进入神的救恩之后呢，圣经又说，他说你们可以要成为神的工作哈，神要让我们变成圣洁的哈。所以说是因着我们成为新人之后，然后因着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成为上帝的工作哈，上帝来塑造我们哈，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哈。所以说上帝永远没有说过说你就可以哈，一直按照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去过你的生活哈。上帝让我们成为救，你是可以按照你现在的生活状态进入救恩哈。上帝说，刚才庆龙唱这首歌哈，Just as I am，对吗？就是我的这个样子哈，没错哈。你这个样子，上帝接纳你哈，不管什么样子啊，上帝都接纳你哈。你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哈，你进入到神的家中哈。然后呢？然后你说我就一辈子这样了哈，我就永远我就爱干嘛干嘛了哈，该看这些不好的视频，我就看这些不好的视频。我该说谎的，我就继续说谎。反正对吧？我就是所有的事情就是按照我以前的生活状态来生活。反正神已经赦免我了哈。但保罗说不是的哈，上帝让我们进入上帝的时候，那是我们什么样子的状态，上帝都接纳我们哈。但是当我们进到基督里面的时候，上帝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哈，内住在我们里面，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工作哈，上帝一定会塑造我们哈，他一定会让我们觉得说犯罪是一件讨厌的事情哈。如果你说我觉得犯罪挺快乐的哈，那你好好想一想哈。我觉得有四步哈，第一步就是我们对罪会更加敏感哈。我们会认识到说我有罪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主之前觉得这就是大家都这么做嘛，对不对？我这么做我才能够混下去，对吧？但是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进入我们成为新人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发现说我们在心里头，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上帝会不认同哈，我们里面的灵会提醒我们说这是错的哈，然后我们也会心里头觉得很 guilty 哈，让我们觉得说很，所以说我们会 所以第一点哈，就是我们成为新人之后，我们会对罪更加的敏感哈，我们会看见或者认识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可能以前不觉得是罪的东西哈。第二点，当我们觉得对罪认识到之后，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开始在罪里头不舒服了哈，那个犯罪的状态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哈。不管是因为圣灵的催逼也好，不管是因为上帝的提醒也好，不管是因为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的提醒也好，这些事情让你觉得不舒服了，这是件好事情哈，说明在你里面的灵是活的哈。第三点，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认罪哈。约翰一书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哈。所以说，again，我回到我刚才讲的，你犯罪了，你不要怕，上帝不会说你犯罪了就踢出去了哈。但是，上帝说你有一个逃避的方法哈，有一个路径哈，什么路径呢？就是回到上帝面前，上帝都知道哈，你不告诉他，他也知道你犯罪了哈。但是上帝他喜悦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哈，因为神的应许说，当我们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神就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哈。第四点，我们就离开罪的行为哈。所以当我们以前认识一个事情的时候，觉得哦这个事情是没问题的哈。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神让我们感到说，哎，好像有点问题哈。看到某一节经文，觉得哎呀，提醒我们哈，这个事情是错的哈，或者圣灵在我们里面催逼我们，然后我们就觉得很不舒服哈，可能开始还拒绝哈，抵抗、抵挡这个事情。哦，我没做错啊，反正就对吧？我平时生活得够辛苦的了哈，我稍微放松一下，对吧？我看一看这些视频，对吧？让我自己身心灵得到放松，有什么错呢？没有错啊。但是你心里头可能会告诉你说，哎，其实好像是不对的哈。第三点。我们认罪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把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来到神面前认我们的罪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心里头的这些隐藏的地方向上帝显明的时候，上帝的光照我们。第四点，圣灵的能力带领我们哈，可以离开我们罪的行为哈。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哈，这绝对不是一次的事情哈，一定是在我们生活中反反复复发生的哈。一个罪我们也不可能是一次我们就认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啊完全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哈。那个罪的那个引力哈，还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在发生作用哈。但是你会发现你越来可能频率就越来越长，或者说你的这个发现它的这个时间越来越快。或者总是你在生命当中，你会发现，你对这些罪的事情，你对这些让你离开神、离神远离的这些事情，你会越来越敏感哈，你会觉得不舒服，你会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神会给你力量带领他，越来越离开哈。所以这是新人样式的第三方面哈，就是离弃犯罪的事，追求圣洁的事哈。其实。我在未来3次也会讲到哈，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哈，可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90%以上的问题都是我们的罪造成的哈。其实很多你不意识到哈，你会觉得说，哎，犯罪只是让我自己，比如说做一个事情影响我自己就好了，怎么会带领我的生活当中有什么影响呢？其实不是的哈，因为你的精神状态、你的想法、你的价值观、你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当你被罪玷污的时候。你活出来的时候，一定会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后果的哈。所以说，我们下次会跟大家分享哈。所以，离弃罪的事情，上帝也是带领你可以去过经历上帝所应许的那个更丰盛的生活哈。第四点哈，新人样式的第四方面，就是有感恩的心哈。回到最后好吗？这里讲到说。我们看这三节其实都一样哈，讲到同样的事情。他说第15节说你们要存感谢的心哈。第16节他说你们心被恩感哈，歌颂神。第17节说借着他感谢父神哈。所以我们新人样式的第四方面哈，就是我们一定是一个学会感恩的人哈。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不仅是对自己的罪会更加的敏感哈。我们也会对神的恩典更加的敏感哈。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信主之前，可能我们对很多事情就 take for granted，对吗？就觉得说啊，这些事情正常啊，我付出努力了，我就得到了，或者说我这么做了，我就对吧？我人好，大家就愿意爱我，或者怎么？就我们感觉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哈。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发现啊，原来不是的哈。我们会在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工作更加的 敏感哈，我们会知道说，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哈。所以我们对这个恩典的唯一的一个正确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也不能说，有些弟兄姐妹就说，上帝给我这么多恩典，那我做什么呢？我就多奉献点钱吧，或者说什么哈。好像我们有点像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教，这个宗教里面讲的说我们还愿哈，哎，好像这个给上帝来贿赂贿赂哈，不是这样的哈。上帝说，上帝在圣经当中就说，他说他要的一方面是我们悔改的心，对吗？你所有的这些祭祀哈，还不如你悔改的心重要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感谢的心哈。其实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他哈，其实能够给上帝带来的荣耀。给上帝带来的喜悦，远远超过说我们在生命当中给上帝做点什么事情哈，因为上帝不缺人给他做事情哈，上帝也不缺人给他钱哈，但上帝喜悦让你的心哈，让你对他更加的感谢哈。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他讲到几个地方哈，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哈，他说我们存感谢的心，感谢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们把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怎么存呢？读神的话语哈。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是什么，然后用什么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彼此劝诫哈。当我们就团契嘛，对吧？就当我们在团契当中一起用诗歌、一起用这些神的话语彼此兼顾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感到说，其实上帝真的是美好的，真的是伟大的，上帝在我们的恩典真的是大的哈。所以我们就会去歌颂他哈。最后呢，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借着它来感谢父神哈。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哈。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我们已经在神里面有一个新造的地位了。那我们怎么样的生活可以与我们这样一个新造的地位相称呢？我今天讲了四点，我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因为这个框架会。我们一直使用哈，我们未来三次的分享都会在这个框架当中来分享哈。第一点，我们求在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或者是思念天上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让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新的价值观、新的做事的原则和新的盼望。第二方面，我们在神里面有新的身份。第三方面，我们在神里面离弃犯罪的事。追求圣洁的事，最后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哈，求神带领我们哈。我想今天讲的是比较抽象哈，但是我想，每位弟兄姐妹如果自己在生活当中能够去思想这些真理哈，保罗今天在哥罗西当中讲的这些真理哈，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借着以后的几次的分享哈，帮助大家可以更加的这个concrete 的哈，更加坚固的能够来了解这些真理哈。求神来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先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是那新造的人，我们已经脱去那旧人的样式，成为你的儿女。就愿你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兼顾我们弟兄姐妹，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把我们这新人的样式可以活出来。愿你带领我们将那属天的眼光，将那属天的身份，将那属天的恩典。不断的继续浇灌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你。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